良友圣经学院课程，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黄雅阁、陈露佳老师主讲，麦思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您好，我是麦思佳，很高兴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这门课。今天是我们课程的最后一课，第24课。今天两位老师，黄雅阁老师和陈露佳老师，要将过去的课程做一个总结，跟同学谈的是教牧领袖与传承总结，活出使命，传承使命。在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这个课程结束的时候，麦思佳想问问您，您的心中是否已经因着神托付的大使命而有了传承的负担？在这堂课里，两位老师谆谆教诲我们，一位合神心意的教牧领袖应该为大使命的持续和实践做好传承的准备。现在麦思佳为您介绍我们的两位老师，首先是黄雅阁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黄雅阁。
另外一位是陈露佳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陈露佳。
今天黄雅阁老师与陈露佳老师仍然用问答与对谈的方式总结讨论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的课程，帮助同学了解教牧领袖的需要以及服事需要付出的代价和最终的奖赏，鼓励同学承接使命，活出使命，并且传承使命，成为主中心的仆人。让我们仔细聆听两位老师的对谈。
黄老师，当我们谈到这个教会领袖的传承的时候，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明白教会领袖的呼召与使命。
是的，那我们在这课程里面是特别的强调教牧领袖，当然在我们基督教的在各个不同的机构里面也有不同的角色，可是呢在这课程里面我是特别强调教牧领袖。既然讲到教牧领袖呢，我们当然就回到圣经里面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呼召。耶稣基督对牧人的呼召是什么呢？耶稣基督自己为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一节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当中的一个对比就是在十章十三节说，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好牧人是为羊舍命的，所以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呼召是要能够作为好牧人。那做好牧人要做什么事呢？那耶稣在约翰福音第21章特别在交代耶稣基督快要离开他们了，那他要升天以前特别吩咐彼得，
使徒彼得
三次的吩咐彼得，来呼召彼得，让彼得能够重新再被建立起来。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基督三次问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究竟比哪些呢？没有讲得很清楚啊。这些是指什么并没讲得很清楚。如果我们看上下文的话，可能最贴切的这个解释呢是让他自己跟自己比较。彼得啊，你爱我比你现在能够表现出来的更深吗？彼得原来三次不认主啊，彼得原来想当领袖啊，彼得在这个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人要争为大的时候，彼得还很生气的啊。所以彼得呢，他自己的个性可能是最适合能够做布道者，希望能够出去一并赶鬼的，这个他可能很高兴。可是耶稣基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啊，你现在到现为止你所表现出来的这些，你觉得你爱我，你爱我能够比这些更深吗？彼得三次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可是呢，每一次耶稣基督回去都再度的提醒他，第一次说你喂羊我的小羊，第二次说你牧羊我的羊，第三次说你喂羊我的羊。所以换句话讲， 我们最高的呼召，耶稣基督对教牧领袖最高的呼召，是要成为耶稣基督他所呼召出来的牧人。那牧人要做什么呢？就是牧养，
牧养耶稣基督的羊群。
对，牧养耶稣基督的羊群。所以我们的呼召是牧人，我们的使命是要来牧养耶稣基督的羊群。当彼得到年老的时候，再度回想耶稣基督对他的呼召，他在彼得前书第五章里面讲说，特别交代年轻的一代领袖说，他回想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瑕疵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五章四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所以这个地方提到几个层次，第一个，彼得已经到年老了，回想到耶稣基督当初给他的这呼召，给他的使命，就是要牧养耶稣基督的羊。这个时候他就再度的交代新的一代领袖，是要你们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你要牧养神的群羊呢，你是要照管他们，你要做他们的榜样，而不是要辖制他们。那我们一直等到将来牧长，这边是讲到说，这些牧人当中的最高的牧人，最高的牧人是谁呢？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显现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那永不衰残、永远荣耀的冠冕。所以换句话讲，我们这边看到很清楚的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教牧领袖的呼召是要做好牧人，让我们的使命呢，就是要牧养耶稣基督的羊群。那我们再看到，在这个世代里面，神的国真的是非常非常需要耶稣基督的工人。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三十五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到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托，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他这边庄稼是指什么？所以我们单单只读三十七节的时候，常常会想到我们去收的是植物啊，
庄稼，
庄稼是植物嘛。耶稣基督是要我们怎么样？你看到他们那些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呼召，的确我们要看到很大的禾场，可是我们到禾场里面去收割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的对象是羊群，是耶稣基督所交代给我们的羊群。因为耶稣看到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我记得陆家你也曾经跟我们分享过，说你曾经在中国，就是这节圣经对你来讲自己本身都有相当大的震撼，是不是？
是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回国的时候，在从车站走出来，看到人来人往，非常多的人，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看到他们眼里边那种迷失，那种没有盼望，茫然，只是为了生活的奔波，心里边就充满一种感动，就是如果他们真的认识神，认识我们所相信这位耶稣基督，那该有多好。
是的，因为陆家您的这样的感受跟我的感受真的非常的相似。我在将20年前，那时候中国改革开放还没有很久的时候呢，我第一次到20年前回到中国，然后呢有机会到华北的一个不是很大的城市，然后那个城市里面出来，也就像你一样到了火车站出来，然后看到火车站前面就有一个圆环，火车站前面有个圆环的那一圈都坐了人，然后都坐在地上，在广场那一圈的坐了一群人，每个人都肩膀上一个扁担，然后他扁担就在身边，然后他就坐在那个扁担前面，然后眼神茫然，好像他不知道他前面有什么样子的前途。哦，原来那群挑了一扁担的那些人呢，都是等着在城市里面的人白天能够找他去做
短工的。
短工的啊，我看了心里是相当的震惊，而且就是感受到说，若这些人能够让他知道他们生命当中的目的，他们的意义，他们的生命不是如此的茫然， 真是有这位创造宇宙的真神爱他们，耶稣基督爱他们，将他们抱在怀里，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羊，那有多好呢？所以我跟你真的有很类似的感受。耶稣基督呼召我们说，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我们出去收庄稼的时候，我们不要在我脑海里面所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影像呢，这庄稼只是没有生命的，像植物一样的，一个镰刀这样割过去，我们一把收过来就好了。耶稣基督说，那一个一个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是要我们去一个一个来牧羊。
教会领袖的传承，我们讲了这么多，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明白说，我们做的一切首先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呼召，呼召我们去喂养他的羊，
是的，
并且说看到真的世界上面需要许许多的人需要耶稣的福音，需要牧人去牧养他们。
是，也的确看到能够喂羊舍命的好牧人实在是非常的难得，故宫很多的，我们看到那一圈里面，在车站前面那一圈的故宫，那故宫呢，他做了那一天就算做短工了，那天做完工以后，他不会想到明天我要为这个工作什么负责，那个工做完了以后，他拿了工资回家吃饭就好了，然后第二天我再去找别的工。故宫没有长期看到说我要负什么样责任，故宫很多，好牧人很少，故宫是要代价，好牧人是愿意付上代价。故宫呢可以弃羊不顾，一看到有更好的机会来了他就走了，可是好牧人却愿意抱着羊能够舍己喂羊。
因着这样的呼召和使命，很多时候教牧领袖也会付上很多的代价。
的确是，
从您服事经验里边，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所经历的这些代价吗？
我们说代价是一定要付上的，若有人跟随我，就当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是耶稣基督所交代我们。说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在服事主的过程当中，成为耶稣基督所交代他来牧养他的羊群当中，如果没有付上任何的代价的话，大概我们没有做真正尽到我们的责任。
是的，
所以一定要会付上代价。那我说最简单的，一定要能够自我的牺牲。耶稣说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意思什么呢？我天天愿意舍己的
对付老我，
要对付老我的，天天愿意自我的牺牲的。所以在经济上面说，在地位方面，然后在工作上面各方面呢，说自己愿意牺牲自己，能够来付出，来为耶稣基督羊群来付出，这是一定要有的牺牲。
是，
那么我说一个其实蛮直接的例子，就像陆家，原来你也是专业人士，做了相当高薪高职的工作，当你要在全时间在神的国度里面服侍的时候，我也可以告诉您，您会马上面临到一个很大的落差，
经济上的落差，
经济上的落差，然后呢地位上的落差。我们觉得在一个高薪高职的专业人士，我们在社会的地位，社会的价值观，人家都很尊重你。那我们中国人呢，华人特别又有这样的观念，哎，你当牧师不是洋和尚吗？和尚靠什么吃饭呢？化缘嘛，是不是？
是，
挨家挨户去化缘的嘛。所以呢，一般华人当中对牧者看得很高，尤其在社会上面对牧者看的这个价值很高的不多的啦。所以你要自我的牺牲，不单单是在财务在经济上面的，
很多是面子上，
更多是在面子上面的，更多是在人对你的这个
评价和
评价的意见的。所以我也分享过，我自己的母亲虽然是第四代的基督徒，在我要成为全时间服侍成为教会的牧者的时候，她心里都很过不去的，其实有很大的落差在那边。原来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再讲一个实际的情形嘛，教会弟兄姐妹，当你是义工的时候，忠心服侍又忠心的在教会里面奉献金钱的时候，你很多人佩服你的。
对，
等到你成为一个教会的牧者的时候，你发现怎么一夜之间怎么有那么多的老板，
很多人觉得你做的是理所应当的，
人家做的是你是理所应当的，为什么呢？他们是上班赚钱的来供养你的、这个很有很大的落差的。
是，
所以这个落差其实比起自己经济上呢，各方面这个物质上面的这个落差呢，那个落差来得更大，心理上面这个落差其实更大。
是，
所以要付上代价，第一个先要心理的准备，当我们愿意为主摆上来做他的好牧人，来牧养耶稣基督的羊群的时候，一定会面临这样子的孤单， 疲倦、批评、周围来的压力，甚至带给家庭上面来的压力。所以我们常常讲，当牧者是最孤单的，因为所有人都像将他的问题通通堆到你牧者的头上，希望你给他有很好的
答案，
有很好的关照，有很好的解决，然后有很好的牧养。可是牧者
自己也有需要，
生
命的需要，
自己也有生命的需要，自己也有属灵的需要，他跟谁讲呢？
不敢跟弟兄姐妹讲。
是啊，
怕绊倒人。
是啊，所以教牧领袖所要付上的代价，不单单自己要将物质精神上面很多要摆下来这样子落差以外，还要忍受很长时间的属灵上的孤单。
是的，
物质上的孤单不难，属灵上的孤单更难。所以换句话讲，我们在属灵的过程当中，在教会里面牧养，教牧领袖也非常需要你有很亲密属灵的伙伴，能够跟你一起祷告，跟你同心同行。那我很感谢感恩的呢，就是我开始在教会里面牧养的时候呢，我有两位长老，我那个时候是从助理牧师开始，到我接手的时候呢，我们教会的主要带领的团队呢，就是有两位长老跟一位牧师这样子来带领团队，所以我们三个人是常常在一起祷告的。
属灵的同伴，
属灵的同伴，我的长老是我非常好属灵的同伴，我们彼此之间可以无话不谈，他可以告诉我他的困难是什么，他希望我为他在什么方面祷告，同样的我也告诉他我的困难在什么地方，也请他为我来祷告。所以这样子呢，当有疲倦的时候，我们能够有彼此的扶持，有外面的来批评的时候，我能够有彼此的扶持，有压力的时候，我知道我们并不孤单，因为主耶稣基督将我们带领在一起，让我们一起来带领教会。
教牧领袖在服侍主的过程当中，除了自己付上的代价之外，很多时候你的服侍家庭也要付上很多的代价。
那的确是这样子呢，因为很多的教会啊，有很不公平的期望，不公平的期望叫买一送一或者买一送多，所以这教牧领袖不单单他自己有这样子压力，有这样子需要付上代价，连他的家庭也要同样为他这样付上代价，然后因此而造成有时候他第二代牧者的孩子们都不愿意将来成为教牧领袖，这对教会来讲是很大的亏损的。
对，是很不合理，
很不合理的。所以在提摩太前书都会讲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备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呢，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拽骨的时候不可以笼住他的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所以我们教会呢，千万要常常记得不要亏待教牧领袖。
那黄老师，您在服侍过程当中常常会碰到压力，付上代价，那我想问您，这几十年的服侍当中，什么能够帮助你一直持续的不断的服侍？
其实你要说教牧领袖如果他的盼望只是在
今生
的话，那有的时候真的做不下去。
是，
再讲实在话，可是我们的盼望是将来要再见我们主面的时候，我见面到主面的时候，我们真是盼望说有一天我们主会对我们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只要这一句话就够了。
所以主的奖赏是我们
最深的动力，主的奖赏是我们服侍的动力。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五节说，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那不坏的冠冕。甚至保罗在他最后几乎可以讲他的绝笔书，在一些提摩太后书的时候，都跟提摩太讲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 存留。我们在这世上，我们知道世上所有任何的奖赏，世上所有的报答都会过去，可是当我们见主耶稣基督面的时候，若主耶稣基督说，进来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有那公义的冠冕，那永远不坏的冠冕为你存留，我们一生的服侍都觉得绝对有价值，
绝对
我一生的服侍绝对的值得。
黄老师，那公义的冠冕这个字听上去比较抽象，您可不可以具体分享一下到底奖赏是什么？
对啊，讲到奖赏好像说公义的冠冕我现在也看不到，是不是？可是其实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看到的，当我们将耶稣基督交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说使命的传承嘛，我在这个教会里面的服侍，在这个事工里面的服侍，这个使命的传承，然后有很清楚前面的意向，这个前面的意向是不是有很清楚的目标，然后有这样的策略，这策略执行出来会不会有结果？当然会有结果。所以使命的完成是可以看得到的。
是的，
因为在大使命当中我们还是有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小使命，
小使命，
大阶段是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当然我还没可能还没有使万民，对不对？那我们可能说，哎，那这样我有没有让五名，这所有的万名当中呢，那我有没有五个？我讲个实际的例子了。那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在良友电台的广播，其实我们不单单只是普通话的广播而已，我们还有少数民族的广播。少数民族广播，我们有七种少数民族的广播，每一天差不多有半个小时的。然后我们还不断的继续在发展新的少数民族的广播，所以我说有七种少数民族的广播呢，我们可以说使七名成为我的门徒。哎，这个是实际的，可以看到这个使命是不是
阶段性的完成，
阶段性是不是能够达得到的。所以当我每一次去回想神交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是不是在这个阶段性上面是不是有达到这样的目标啊？这是很好的奖赏。第二呢，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生命是不是影响到下一代领袖的生命？当我们看到我们所培育的下一代的领袖真的能够将我们的使命传承给他们，让看到他们的成长，让他们自己的服侍又有很好生命的表现与榜样的时候，我心里觉得非常非常受到鼓舞，真的觉得好像可以感受到，就是像得到奖赏一样。
是的，
所以这个是看得到的，的确是可以看得到我使命有没有达成，我们的生命的影响力有没有影响到人，能将使命能够传承下去。那当然了，最后一项要等到
最终是主的奖赏，
最终呢是主的奖赏呢，那是要等到我们见主面。那我们说这是随时我们都准备好，我自己今年64岁，所以虽然时间还没有到，可是呢我是随时准备好，如果主耶稣基督让我见他面的时候，我说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没有能够与见主面能够更好的，说是那好的无比的，就像使徒保罗讲，那好的无比的。可是呢，主要我留在这边呢，是因为主要我继续他所给我的使命，我也觉得留在这边也非常好。所以呢，我真是盼望，当然有一天呢，我见到主面的时候，能够得到主耶稣基督的称赞，这是我一生当中最盼望的那一刻。
您希望您的一生怎么被神所纪念？
人生如何被神纪念，比人生被人来纪念更重要。
是，
人生怎么样能够被神所来纪念呢？我希望我这一生能够活出来是主耶稣基督所交托给我的使命，而是经过我的属灵的长辈谆谆教诲的交给我的这些使命。在我一生服侍的过程当中，从牧养教会到培育领袖，到广传福音，到装备信徒，我盼望在这个四方面的服事能够结出果子，神能够纪念。我也希望说让我传承我的使命，能够培育下一代的领袖，能够将这样子的使命不单单当年从我的属灵长辈给我，明天这样的使命也能够交代给下一代的新的领袖，让他们将这个使命继续的往前行走。那说留下榜样嘛，我真的是不敢当了。我是第五代的基督徒，常常觉得亏欠主， 因为我们五代蒙恩，到我这一代已经到了第五代了，我能够结出什么样子的果子来呢？所以我常常想到保罗说的这句话，他说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是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四节的。我常觉得是我是亏欠福音的债，愿意将这福音传给万民。我也非常感恩的，在我服侍的这段时间里面，能够在这段时间里面能够经由良友电台以及良友圣经学院，能够经由广播来服侍众圣徒，能够还福音的债。
就像您讲的，神呼召我们服侍他，不是因为我们能，乃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要效仿我们的前辈，承接使命，并且能活出使命来。但是感谢主，真的谢谢黄老师的分享。我想我们每个人被神拣选，不是因为我们能，乃是因为神怜悯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有机会服侍他。所以真的是我们应该从我们的前辈那里接续福音的使命，然后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使命，最后能够传承这样的使命，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名。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凡的有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凡的有生，是你唯一尊贵荣耀君王，是你舍己战胜世间仇敌，深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
我们二十四课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的课程今天全部播送完了，我们非常谢谢黄雅阁老师以及程璐佳老师给我们的帮助与鼓励。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黄雅阁。
谢谢大家收听，我是程璐佳。
愿神亲自纪念两位老师的辛劳和摆上。我是麦思佳，也祝福同学平安喜乐。谢谢您的收听，
祝福您平安喜乐，谢谢您的收听，
祝福您。